提醒大家，就是你的手机还没有关机的话，请你把它关掉，谢谢。
我哋好快就会开始今日嘅敬拜，弟兄姊妹。所以请弟兄姊妹能够喺神面前静下自己嘅心。如果大家有带手机嘅话，请检查一下将手机关掉。
天父，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要来称颂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要来称颂敬拜你。
因为唯有你是荣耀尊贵配得赞美。
因为唯有你是尊贵荣耀配得赞美。
是的，主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自己的名下。
亲爱的主啊，不要将荣耀归在我们身上，而是要依住你的诚实慈爱归在你的名下。
我们欢迎你来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
我们欢迎你来到这里，今天带领我们的敬拜。
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好，我们大家请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荣耀神羔羊》。
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荣耀神羔羊》。
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得赞美，在宝座上一声声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羔羊，
我们请弟兄。
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得赞美，在宝座上一声声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一羔羊。
姐妹。
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得赞美， 在宝座上与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与羔羊，
唯有他是尊贵，
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得赞美，在宝座上一声声高扬，在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高扬。
我们感谢神把主耶稣赐给我们，
我们感谢神将主耶稣赐给我们。
主耶稣亲自宣称，他说我是这世上的光，跟随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行。
主耶稣是宣称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人就不再在黑暗旅行。
我们感谢他常常用他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做我们生命的亮光，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感谢他，主耶稣常用他的话语来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用他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的生活。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影展翅上的飞扬在高高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他是我生命同心的力，使我抬头高昂，就是我如影展翅上腾，
从头来一遍。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他是我生命同行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高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以赛亚书六十章这样说，
以赛亚书六十章怎么讲，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 现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女。祝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圣名。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上你等待求，悔改你法则前同心合一，当强担当光普天下去。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祝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圣名。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上你等待求，建立你的教会传扬主义，愿你荣耀在全地彰显，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生命光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上你等待求，愿你的教会传扬福音，愿你荣耀在全地彰显。
是的，主，我们的心意是你的荣耀在全地彰显。
亲爱的主，我们的心意是要你的荣耀在全地彰显。
愿你的国度降临，就降临在我们中间。
愿你的国度降临，就降临在我们中间。
主，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
主，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成为你掌权之地。
让我们的心成为你掌权之地。
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通行无阻。
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通行无阻，
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基督福音的使者，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福音的使者，
让人不只是借助我们的话语，更是借助我们的生活看到福音的荣美，
让其他人不单是通过我们的话语，也是通过我们的生活看到福音的荣美。
所以真是每次我们奉你名聚集的时候，我们要谦卑在你面前，
让我们每一次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我们要谦卑下来，
愿意再次向你说，主啊，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
我们愿意再次在你面前说，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
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引导。
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引导。
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实在是会遇到各样的难处。
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难处。
主啊，我们想到在一个礼拜前，小平的父亲跌倒中风就过世了。
主啊，我们在知道在上个礼拜，小平他的父亲跌倒中风，跟着就已经是去世。
主啊，像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
主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们只有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只有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让小平在赶到加州的时候，还能够有机会握着他父亲的手来跟他道别。
主啊，我们感谢你，小平能够是去到加州的时候，仲有机会有时间去握住佢父亲的手，同佢父亲道别。
在这无限惋惜的当中，我们还是为这样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
在这个无限惋惜的情况当中，我们都是仍然向你献上感谢。
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为小平的母亲来祷告。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为小平的母亲来祷告。
我们谢谢你，自从他信主之后，他在信心上不断的增长。
所以我们感谢你，他在信主之后，他的信心不断的增长。
因此在面对这个打击的时候，他从你那边得安慰。
甚至在面对这个打击的时候，他从你那里得到安慰。
所以我们知道他有可能在也许一两个礼拜之后也来伊萨卡在这边住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知道他都也都是有可能在一两个礼拜之后来到伊萨卡住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我们愿意他在这里能够经历到你的医治。
所以我们也希望求他在这里能够得到你的医治，
让他在这个当中他经历到他的灵命可以有新一个阶段的成长。
让他在这里他的灵命有新一段新一个阶段的成长。
我们也再次为我们的姐妹敏菲来祷告。
我们也再次为我们的姐妹敏菲来祷告。
直到上个主日在他身体非常软弱的时候，却不得不开始第二阶段的化疗。
知道在上一个主人在他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却不能够不开始接受第二阶段的化疗。
主，我们谢谢你用你的恩典托住他。
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恩典来托住他。
礼拜三我们的姐妹 Mavis 他们去看他。
礼拜三的时候我们的姐妹 Mavis 他们去看他。
昨天子英、志群跟胡俊也去探望他。
昨天子英、志群和胡俊都是去探他。
所以我们知道从身体来说他是极其的软弱。
所以我们知道是从身体上来讲他是极其的软弱。
我们求你保守他在这时候不会受到任何的感染。
所以我们求你让他在这个时候是不要受到任何感染。
也保守他不会再有出血不止的情形。
也都求主你保守他不会再有出血不止的情形。
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看到从灵里来说他却是这样的全新的信靠。
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从灵里来讲他是全心地去信靠你。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样信心是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这样的信心是在哪里。
完全都是你的恩典。
完全是你的恩典。
所以我们恳求你把同样的信心赏赐给他的先生凯森。
所以我们求你将这样的信心去赐给他的先生，
知道他很爱敏菲。
知道他很爱敏菲。
在这时候他觉得他没办法承担这样的挑战。
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在这个时候他感觉到是自己没能力去面对这样的挑战。
主啊，愿你的话语说只要信不要怕成为他的力量。
主啊，求你的话语只要信不要怕成为他的力量。
主，我们也求你愿意这样的信心能够进到敏菲的父母亲心中。
主啊，我们也求你让这样的信心能够进入敏菲他们的父母亲的心里。
因为这样的事情靠着我们自己谁能够承担。
主，因为这样的事情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没办法承担。
恳求主你让他们在这时候他们能够听进福音。
主，求你让他们两位老人家在这个时候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听得入福音。
不只是让他们得救的福音，
不单止是让他们得救的福音，
而是一个大喜的福音，
而一个大喜乐的福音。
祝福他们一家，
祝福他们一家。
所以我们谢谢你有十七位弟兄过去这个周末一同参加信实祷告会。
希望我们感谢你过去这个周末有十七位弟兄一起参加今次祷告会。
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圣灵自己的工作。
实在感谢你自己圣灵的工作。
让我们众弟兄们都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有各样的软弱。
让我们众弟兄都能够在你面前去承认自己有各样的软弱。
我们有各样男人的软弱。
我们有各样男人的软弱。
但是谢谢你把圣灵的感动放在我们心中。
主要感谢你将从你以来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不甘心过一个软弱的生活。
我们不甘心过一个软弱的生活。
我们都愿意主啊你来复兴我们。
主啊，我们都愿意你来复兴我们，
刚强我们，
刚强我们。
所以我相信你既然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心中，你必定会要成全这个善功。
主啊， 我们知道既然你将这个这样的预言放在我们的心中，你必成全这个善功。
主啊，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
主啊，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
你是我们生命的亮光，
你是我们生命的亮光。
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若是紧紧抓住你，
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如果紧紧抓住你，
就可以重新得力，
就可以重新得力，
就可以心里如鹰展翅上腾，
就可以享受好像如鹰展翅上腾。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是你所选召的人，
我们是你所选召的人，
我们是你的教会，
我们是你的教会，
你会带领我们，
你会带领我们
得胜再得胜，
得胜再得胜。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请坐。
我们感谢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
我们感谢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
凡来到他殿中，来到他话语面前的人，就是有福的。
凡来到他殿中，来到他话语面前的人，就是有福的。
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
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
今天起应的经文在诗篇二十七篇。
今日起应经文在诗篇二十七篇。
请徐凯弟兄带我们起应。
请徐凯弟兄。
请大家打开教会圣经旧约九百零三页。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在教会圣经九百零三页，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他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
有一件事我恳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依真理行事，遵守律法，守着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防守，高我四面的仇敌，不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不要怕诗歌走耶和华。
耶和华，我用声音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
你说人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听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更要寻求。
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
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以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必来攻击我。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感谢
他。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
如果你暂时今天还没有准备好，请暂时不要奉献。
如果你今天还没准备好的话，可以请暂时不要奉献。
当奉献再传到你面前，请恭敬传给下一位。
当奉献再传到你面前的时候，请恭敬地传给下一位。
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一切现在坛上。
奉献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一切现在坛上。
心心相照，苍苍天。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到十二节，
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新约部分，约翰福音第八章，
请大家将圣经翻到圣经新约部分，约翰福音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节，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洪玉龙弟兄。
我们将时间交给洪玉龙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又回到伊泽的，
很高兴又回到伊泽的。
我是1991年7月份从中国来美国读书的。
我是在1991年7月份是从中国来到美国读书的。
为了早点适应美国的生活，
为了早点适应美国的生活，
特别是这个倒倒时差，我就提前了一个星期来到美国。
特别是为了适应时差的关系，我提早了一个礼拜来到美国。
当时我是住在纽约长岛我堂兄他们家。
当时我住在New York City Long Island 的我堂兄的屋里面。
结果没想到的，来到长岛的第二天呢，就赶上了一场特大的飓风的袭击。
估唔到嚟到美国第二日就喺Long Island嗰度就遇到一场特别大嘅飓风袭击。
那场飓风袭击整个东北部的沿海地区。
嗰个飓风系袭击当时美国东北部嘅沿海地区。
长岛呢也成为重灾区之一。
当时Long Island都系成为咗重灾区之一。
我所住的那个地区呢，整个四天都没有电。
我所住嗰个地方就成日都冇电。
我当时真是感慨。
我当时非常之感慨，
说美国这个这么发达的国家居然也会停电。
那时我就感慨到就是估不到是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竟然都会停电。
到了晚上呢，因为没有电，所以就没有电视看。
到了晚上夜晚的时候，因为没有电所以没有电视看。
因为没有灯呢 也没法看书了。
因为连灯都没有所以没办法看书。
所以呢大家都挺早就睡觉。
所以大家都很早就睡觉。
可我呢却睡不着。
但我就瞓唔着，
因为我那个时间呢还是北京早晨的时间，
因为我的时间仲系喺北京早上的时间，
所以呢当时我就躺在那个黑漆漆的房子里，
所以我嗰时就瞓喺一间好黑嘅房里面，
透过窗户望着外边黑乎乎的院子，
跟住透过窗望出去都系一个好黑好暗嘅院子，
听着外边呼呼的风声，
跟住啲呼呼嘅风声，
我就有了一种特别莫名其妙的恐惧感，
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
在那个静静的房间里头，
在那个静静的房间里面，
那个房子里发出的任何一点声音都能让我觉得心惊肉跳。
在房里面发出的无论是怎样的微小的声音都会让我心惊肉跳，
我就有点胡思乱想，
我就有点胡思乱想，
一想刮这么大风，美国这小木屋能经得住？
当时就喺度同父子联想，刮咁大嘅风，美国呢啲咁嘅木屋仔能够承受得住吗？
然后因为美国的房子每一间都离得比较远，就想会不会有坏人来？
因为美国嘅房每一间都离得比较远，佢就我当时喺度谂会唔会有坏人嚟？
再有的声音呢，让我联想会不会家里闹耗子？
再有声音嘅话，我就会谂会唔会有老鼠？
所以本来有时差就睡不着。
所以本来有时差就瞓唔着，
再加上这么胡思乱想呢，就更甭想睡了。
再加上呢啲咁多胡思乱想，就更加唔想瞓觉。
我真的是赶快盼着这个黑夜呢赶快过去。
所以我当时好希望黑夜能够尽快过去，
白天呢早点过来，
把你嘅头能够快啲到嚟。
后来学校开学了，
后来学校开学，
我住在这个纽约曼哈顿的学校宿舍里。
我就住喺曼哈顿嘅学校宿舍里面。
在纽约呢，我是对这个黑暗的惧怕呢，真是有增无减。
喺 New York City 嗰度，我对黑暗嘅惧怕系有增无减。
九一年的时候，纽约好像是犯罪率至少是排在美国前，如果不是第一或者第二，就是排在第三。
九一年当时嘅纽约市嗰时候系犯罪率系全美国系数一数二。点都会喺前三名以内。
然后你每天打开电视，新闻的头两三条总是跟这个凶杀呀、犯罪有关系。
每一日扭开电视，每一日嘅新闻总系同头两三条总系同凶杀案啊、抢劫案有关。
所以我来了美国两天内就学会了一些个常用的词汇。
所以我来到美国两日就会学咗几个常用嘅词汇。
那些词汇是什么呢？
嗰啲系咩词汇呢？
是 murder。
Murder,
homicide, robbery,
robbery，
所以这些恐怖性的词汇，
这
个
恐怖，
快就学会了。
我就非常之快就学会了。
所以在纽约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除非万不得已，我晚上肯定不上街。
所以在纽约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我除非非不得已，否则不会在夜晚出街。
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看一下，人的天性呢是惧怕黑夜。
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人的天性是惧怕黑夜夜晚的。
因为我认为呢，这个很多的罪恶呢，都常常发生在黑夜里。
因为好多罪恶都系成日都系发生喺黑夜里面。
人的天性呢，也是向往着白天。
人的天性都系向往日头。
因为白天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的感觉。
因为日头给我哋一种安全的感觉。
所以除了睡觉呢，我们都希望是白天，不是晚上。
所以除了瞓觉之外，我都希望每日我哋都只不过系日头，唔系晚上。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思考一下，
但如果我们仔细这么思考一下，
我们就会感到其实我们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其实这种想法都是错误的。
黑夜之中会有罪恶的发生，
黑夜里面会有罪恶的发生，
白天其实也会有罪恶的发生，
日头其实都有罪恶的发生。
我当初在纽约的那些同学，有白天被抢的，有晚上被抢的，当然也有白天被抢。
我嗰阵时喺纽约嘅同学当中，有啲系喺夜晚俾人打劫，亦都有系日头俾人打劫嘅。
因此，对于这个罪恶这个事情来说呢，白天和晚上没什么区别。
所以，对于罪嚟讲，其实日头同埋夜晚系冇乜分别。
那我们再进一步往前想一步。
我哋再进一步往前谂一下。
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受害人、被抢的人，
好像我们这些受害人被人打劫的人，
我们自己呢，其实也是生活在一种罪恶之中。
我们其实自己都是生活在一种罪恶之中。
虽然我们没有去抢劫，但是呢，我们却常常看着别人的钱财眼红。
虽然我们没有去抢劫，但我们经常都是见到人家很有钱，就会有些眼红。
我们虽然没有去杀人，但我们却对有些人呢恨之入骨。
虽然我哋冇去杀人，但系我哋成日都会可能会系好憎恨、好恼怒某啲人。
我们虽然没有去奸淫，但是我们却常常动一些个不该动的念头。
我哋虽然冇去奸淫，但系有时好多时候都系动咗一啲唔该动嘅淫念。
这些事情虽然在法律上都没有犯罪，
呢啲虽然喺法律上面都唔算系犯罪，
但是在上帝的眼里，这些都是罪。
但在神的眼中，这些都是罪。
那就等同于我们犯了抢劫、杀人和行淫的罪。
是等同我们犯了抢劫、杀人和奸淫的罪。
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在圣经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此我们都实际上都生活在一种罪恶之中，生活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之下。
因此我们都是生活在罪恶之中，生活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之下。
这种黑暗不是我们所说的光和黑夜的那种黑暗。
这种黑暗不是我们所说光和黑夜的那种黑暗。
这种黑暗乃是一种灵里的黑暗。
这种黑暗是灵里面的一种黑暗。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那里讲，罪的工价乃是死。
这就是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罪恶之中，生活在黑暗之中的结局。
这个就是生活在罪恶之中，生活在黑暗之中的结局。
那么我们要出死入生，就必须走出罪恶，走出这种黑暗。
我们要出死入生，就一定要走出这种罪恶，走出这种黑暗，
来进入一种光明的生活，
进入一种光明的生活。
那么走向光明之路到底在哪里？
究竟走向光明的路在哪一道呢？
我们刚才读了一个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
我们刚刚读到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
他是讲耶稣在世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他讲耶稣在世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有一天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押着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来到主耶稣那里。
有一天一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将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为要试探耶稣怎样处置这个行淫的妇人。
他们目的是要试探耶稣，究竟他会怎样处置这个行淫的妇人。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耶稣呢在世上传道大概已经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
那时候耶稣已经在世上传道已经大约有三年的时间。
在耶稣传道的初期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在耶稣传道的初期，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他是瞎眼的能够看见，瘫子能够走路，死人能够复活。
他令到盲眼的能够看见，瘫的能够走路，死人复活。
因此他在当时呢，他在百姓中呢非常的受欢迎。
因此他当时在百姓之中是非常的受欢迎。
然而在他传道的后期，随着他自己把自己神儿子的身份显露，逐步的公开出来的时候呢，他开始被犹太人，特别是犹太那些宗教领袖的弃绝。
然而当他逐渐咁样将他神儿子的身份慢慢咁样去公开表明的时候，那些他就慢慢开始被犹太人，特别是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开始他们被他们弃绝。
因为他们宁愿相信他是一个能够行神迹奇事的先知，也不能接受他这个神子的这种身份。
因为他宁愿相信耶稣只不过是一个能够行 神迹奇事的先知，亦都不能够接受他是神儿子这个身份。
当时那些宗教领袖们已经在策划怎么样要除掉耶稣。
当时那些宗教领袖已经是开始去策划怎么要想想怎么样去除掉耶稣。
他们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乃是要试探他，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他将这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是要是试探耶稣，是要拿一些是去控告他的把柄。
在那个实际上，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节，其实解释得更清楚。
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节，其实解释得更加清楚。
说他们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着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
路加福音嗰度咁样讲，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
他们也曾经用过像要不要向罗马帝国统治者交税这样政治性的问题来试探耶稣。
他们都用过要不要将要纳税给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这些这样的政治性问题去试探耶稣。
当时耶稣很机智地回答那个问题，没有给他们得到任何的把柄。
当时耶稣是有一个很机智的回答去让他们没有任何的把柄。
这一次他们又给耶稣带了一个双重的难题。
今次他们又带给耶稣一个双重的难题。
这个女人是当时行淫的现场被抓的。
这个人是在现场被捉住的。
所以非常明显他犯了奸淫罪。
所以非常明显他是犯了奸淫罪。
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女人肯定是要被石头打死。
用摩西的律法，这个女人是一定要被石头打死。
然而这又是个圈套。
这个也是一个圈套。
因为如果耶稣说按照摩西律法要把他石头打死的话，这样他们就能够向罗马政府来告发耶稣。
因为如果耶稣说应该用石头打死的话，那他们就可以向罗马人控告。
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犹太地区是罗马的统治之下，犹太人虽然有这种宗教的这种自治权呢，但是他们却没有权力来动用私刑。
因为当时犹太地区是在被罗马帝国统治，虽然犹太人是有宗教的自治权，但是他们是没有任何自治用刑的权力。
反之，如果耶稣说不应该用石头把那个妇人打死，他们就会指控他不遵守摩西的律法。
但反过来说，如果耶稣说不应该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他们就会指控他不遵守摩西的律法。
耶稣当然很清楚他们的计谋。
耶稣当然很清楚他们的计谋。
他一声不吭，只是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
他就一声都就完全不出声，只不过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
在那些犹太人再三的催问下，他回答他们说，
在那帮犹太人再三的催问之下，他就回答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先拿石头打他。
耶稣这么说，你中间哪一个没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去打他。
这个众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去了，只剩下耶稣和那个被拿的妇人。
结果那班全班人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这样离开，最后只剩下主耶稣和那个被捉住的女人。
然后耶稣就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最后主耶稣就跟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这个事件以后，耶稣就说出了对众人说出一句宣告性的话。
在这个时候，耶稣就众人讲了一句宣告性的话。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光。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这个宣告呢，其实为我们这个生活在黑暗之中指出了一条走出黑暗和进入光明的路。
这个宣告其实是为我们在生活里面怎样能够走出黑暗进入光明之路。是
我们知道光是用来照亮，
我们知道光是用来照亮
黑暗的角落，要用光照才能够显露出来。
黑暗的角落是要用光照才可以显露出来。
而人心的黑暗是要用圣灵的光才能显露出来。
人心的黑暗是要用圣灵的光才能够显露出来。
而这个圣灵的光就是耶稣宣称他自己的是世界的光。
而这个圣灵的光也都是耶稣所宣称的他自己是世界的光。
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这样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这样说，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不错，那个行淫的妇人是个罪人，他的生活是在黑暗之中。
没错，那个行淫的妇人是一个罪人，生活在黑暗里面。
但那些抓他要指控他自以为意所谓代表光明的人们呢，
但是那些去捉住他去控告他去自以为正义自以为是光明的代表的人呢，
他们都是有知识有地位精通律法受人尊敬的。
他们都是有知识有地位精通律法和受人尊敬的。
然而在耶稣面前，在这个世界真光的面前，他们内心的罪恶和黑暗暴露无遗。
但是在耶稣面前，在这个世界的真光面前，他们内心的罪恶和黑暗都暴露无遗。
因此他们在耶稣面前没有一个人再能够自以为意想要用石头去打那个行淫的妇人。
因此他们在耶稣面前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自以为意去捉起石头去打那个行淫的妇人，
而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
也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这样离开。
年岁越大的可能犯罪越多，
年岁越大可能是犯罪越多，
也有可能他们阅历丰富，能够比年少的人呢更能觉察到自己的罪。
可能是，也都可能是阅历丰富，所以比年少的人更加快能够省察到自己的罪。
所以他们就先离开。
所以他们先离开。
耶稣的门徒彼得，
也在门徒彼得，
当他在耶稣这个世界光的面前，曾经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曾经在耶稣这个世界的光面前这么讲。只要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因此我们要想走出黑暗进入光明的第一步，乃是要认识自己确实是在生活罪，在罪中生活在黑暗之中。
因此我们想走出黑暗进入光明的第一步，是要认识到自己已经生活在罪里面。
然而这样的认识需要圣灵来光照才能够得到。
这样的认识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才能知道，这样我们能够认识。
许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体会，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体会。
我们信主的最大的障碍莫过于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我们信主的最大障碍莫过于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也是一样，
我也都是一样。
我信主之前一开始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我在信主之前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比很多基督徒强多了，
我觉得自己比很多基督徒都更加好。
后来经过听道读圣经不断的认识神，认识这位世界的光，
后来通过听道去读圣经和不断地认识神，认识这位世界的光，
终于有一天神让我看到我内心的黑暗。
终于有一天神让我看到我内心的黑暗。
我曾经对我太太说啊，我到今天我才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坏的人。
我曾经跟我太太这样讲过，我去到今天才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坏的人。
那天晚上我从跪在神的面前发自内心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那天晚上我跪在神的面前在发自内心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光明与黑暗是相对的，
光和黑暗是相对，
是不能相容的，
也都是不能够相容。
我们中国人俗话说水火不相容。
中国人有个说法是水火不相容，
但实际上光和黑暗的关系呢，并不像水跟火这样的关系。
但光和黑暗的关系是不同水和火的关系。
我们知道水能灭火，火能够把这个水烤得都没了。
我们知道水能够灭火，但火也都能够将水蒸发。
然而这个光明和黑暗的关系呢，却不是等同的。
但是光和黑暗的关系是不是等同的？
黑暗虽然大，但是它永远无法遮盖光亮。
黑暗虽然大，但它永远无法遮盖光亮。
在黑暗中，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光亮，也能够很容易就被人所看见。
就算是黑暗中只是有一个很细很微的光亮，但是也都是很容易被人看得到。
约翰福音一章五节这样写：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这么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其实根据原文的这句话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胜不过光。
其实根据原文这句话的正确翻译应该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胜不过光。
因此世界的真光不仅能够照出黑暗，而且还能带着得胜的能力。
因此世界的真光不单只能够照出黑暗，而且能够带着得胜的能力。
才能够胜过黑暗，胜过罪恶的权势。
佢能够胜过黑暗，胜过罪恶的权势。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圣经写遍地都黑暗。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刻，天地都黑暗了。
魔鬼好像掌权做王了。
魔鬼好像掌权做王。
然而主耶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彻底战胜了黑暗的权势。
然而主耶稣的复活是战胜了死亡，亦都是彻底地战胜了黑暗的权势。
格罗西一章十三节这样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这样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也这样说，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
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八节这里也是这样说，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
因此我们要想走出黑暗进入光明的第二步，乃是必须相信光明一定能够胜过黑暗。
因此我们想走出黑暗进入光明的第一步，就必须要相信光明一定能够战胜黑暗，
这样我们就能够来跟随这个世界的光，主耶稣基督。
这样我们就能够来跟随这个世界的光，主耶稣基督。
有了世界的光，你就不会在黑暗中走了。
有了这个世界的光，你就不会在黑暗里面再走。
有多少人在信主之前终日被赌博、吸毒、酗酒、淫乱所捆绑？
有多少人在信主之前是被赌博、吸毒、酗酒、淫乱所捆绑？
后来他们在信主以后便奇迹般的一一的都解脱了。
但他们在信主之后都一一将这些捆绑解决，
不再受罪的挟持，享受光明带来的温暖、平安和喜乐。
不再受罪的挟持，而是享受光明带来的温暖、平安和喜乐。
好，当我们开始跟从耶稣，我们有了这种牵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地位时，然而我们却常常还感到我们的生活还有的时候被笼罩着一种黑暗的之下、权势之下。
当我们开始跟随耶稣，有了牵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地位，但我们经常都会发觉我们自己的生活可能都是有一种被黑暗这样权势所笼罩着。
我们知道罪恶的源头呢，乃是魔鬼撒旦。
我们知道罪恶的源头乃是来自魔鬼撒旦。
根据圣经中的记载，这个魔鬼撒旦呢，曾经是一个堕落的天使。
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个魔鬼撒旦曾经是一个堕落的天使，
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天使，
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天使。
既然他是天使呢，所以这个魔鬼撒旦就是一种人眼睛所看不见的这种灵体。
既然是撒旦是一个曾经是一个天使，他就是一个人眼睛所不能够看到的灵体。
他呢是还活跃在人世间，特别是在人的心里。
他会在人世间，特别在人的心里面。
撒旦两个字呢，在亚兰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敌对者或者反对者的意思。
撒旦两个字在阿兰语的原文是意思是敌对者或者是反对者的意思。
所以魔鬼呢在地上的主要的活动就是反抗上帝，搅扰人类世界，引诱人来离开上帝。
所以魔鬼在人间的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搞乱人间的世界，引诱人去离开上帝，去抵挡上帝。
圣经中把魔鬼的权势也常常称为是黑暗的权势。
圣经当中也都是将魔鬼的权势形容为黑暗的权势。
当我们得救以后呢，魔鬼撒旦是不甘心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我们回到罪恶之中，回到黑暗之中。
当我们得救之后，魔鬼撒旦是不甘心的，他经常都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到罪恶之中，回到黑暗之中。
这个魔鬼呢最常用的一些手段呢包括什么呢？
魔鬼最常用的手段包括什么呢？
第一方面就是试探人。
第一方面是试探人。
他会利用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去来诱惑人去犯罪。
他会用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去引诱人去犯罪。
这些眼目情欲、今生骄傲就包括金钱、名誉、地位、色情等等。
这些所谓的眼欲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例如好像金钱、名誉、地位、色情等等。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段。
这是一些非常常见的手段。
许多基督徒甚至教会的牧者呢都常常在这种诱惑面前跌倒。
很多基督徒甚至是教会的牧者都会在这些试探面前接受。
他常用的第二个手段呢，就是控告人。
第二个常用的手段就是控告人。
魔鬼有时会利用我们灵里的软弱来控告我们，使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魔鬼有时候会利用我们灵里面的软弱来控告我们，叫我们不愿意去到神的面前。
许多弟兄姊妹可能有这样的体会。
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
当我们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情以后呢，我们内心呢会有一种声音在不断控告我们。
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得罪了神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种声音不断地控告我们，
说你怎么又犯罪了，你今天去教会神不会悦纳，你到底有没有得救，这样的声音一直在控告我们。
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你今天又会再犯罪了，你今天你今天去教会神会不会接纳你，你究竟有没有得救呢？
这样的控告呢，常常使我们不愿意去教会，不愿意去侍奉，甚至不愿意去读经祷告。
这些这样的控告让我们是不愿意去教会，不愿意去侍奉，不愿意去读经，甚至是不愿意去读经祷告。
这样呢，我们又使我们的灵又陷入一种黑暗之中，
让我们灵又再陷入一种黑暗之中。
撒旦的手段，第三个常用的手段是身体上的折磨。
第三个常用的手段是身体上的折磨。
我们知道我们肉体上的软弱呢，常常会引起我们灵里的一些软弱。
我们知道我们肉体上面的软弱，经常都会引起我们灵里面的软弱。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软弱生病呢，不像是一般的生病。
有时候我们身体上的生有病，不只是一般的生病。
有些病呢找不到病根，像是这种有些人患这种忧郁症啊。
有些病找不到病根，好像忧郁症那样。
这些呢都有可能出于魔鬼的攻击。
这些都有可能是出于魔鬼的攻击。
好，在我们认识到魔鬼这种三种最常用的这种伎俩以后，那么怎样做才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呢？
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魔鬼的伎俩之后，我们怎样做才可以抵挡这些魔鬼的攻击呢？
来避免我们自己的灵又重新陷入黑暗的光景之中呢？
就避免我们的灵重新去翻返去黑暗的光景里面。
最有效的办法当然就是让自己常常和时时刻刻在世界的光中。
最后的办法当然是让自己时时刻刻都在世界的光里面。
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因此在我们信主以后胜过黑暗权势的秘诀就是要跟从主，在每日跟从主，跟从世界的光。
跟从我们战胜黑暗权势的秘诀就是要每日这样跟从主，跟从世界的光。
昔日耶稣的门徒是在肉身中来跟随主。
昔日门徒是 在肉身里面来跟随主。
今天我们要在灵里面每日跟从他。
今天我们要在灵里面每日这样跟从他。
唯有紧紧跟随主的人才能常常行在光中。
唯有紧紧咁跟随主嘅人，先至能够行在光明中。
这个光就是神的道、神的灵或者神的话语、圣经。
这个光就系神嘅道、神嘅灵，就系神嘅话语、圣经。
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诗篇第119章105节嗰度咁样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们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通过祷告来亲近神。
所以我们要每日来到神的面前，通过祷告来亲近神，
让神的灵照耀我们的内心，随时驱散我们里面的黑暗。
让神的灵照亮我们的内心，随时驱散我们里面的黑暗。
还要通过每天读神的话语圣经，
还要通过每日读神的话语圣经，
让神的话来照亮我们前面的路，使我们避免误入黑暗的歧途。
用神的话照亮我们的前面的路，避免我们走入歧途。
最近一段时间我非常有体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抵挡这种网络的诱惑。
最近我非常体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怎样去抵挡网络的诱惑。
由于这个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
由于电脑的网络发展非常迅速，
人们好像已经很少再去买报纸杂志，
人已经好少再买报纸杂志。
通过这些报纸杂志，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这些报纸杂志来了解这个国内外的新闻大事。
因为已经好少需要再透过买报纸杂志来了解国内外的大事。
这个网络的即时新闻呢，能让我们随时知道世界上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事情。
因为网络上面的即时新闻能够让我们看得到国内国外的任何发生的事。
但当我们用这种 powerful 的这个网络的时候呢，这种诱惑呢也随之而来。
但当我们去用这发展迅速的网络的时候，很多诱惑都是随之而来。
如果你去看那些网络的话，它不就是一条新闻？
如果你看网络的话，不单只是一条新闻，
那条新闻的前后左右上下全部是各种各样的连接。
今天在新闻的时候，上下左右都有不同各种的连接，
从各式的广告论坛到花边新闻，甚至一些个无聊的网站色情网址，无奇不有。
因为看那些新闻的上下左右有各式各样的广告啦、论坛啦，甚至是花边新闻或者是色情网址都有。
因此呢，我们上网其实就是好意去读读新闻，但就是成为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诱惑。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上网去读新闻，但有时候它成为一种一种诱惑。
我个人的体会呢，如果我每天坚持读经祷告，
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如果我每天坚持读经祷告，
周围那些个无聊的网站好像对我没有任何的诱惑力。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那些无聊的网站对我没有任何的诱惑力，
反倒让我感到有的时候很厌恶，
反而令到我有时候感觉到很厌恶。
但反之呢，有的时候因为忙，这一两天疏忽了读经和祷告。
反之，如果有时候因为忙是多不了读经和祷告，
这样我再上网读新闻的时候呢，
那我在上网读新闻的时候，
对周围那些连接的厌恶感呢，好像大幅降低了，
对那些连接的厌恶感好像大幅降低。
有的时候 还忍不住想去点击那些个网站，
有时心里面是甚至想去点击那些网站。
当然我的里面的灵里头 always 提醒我不要这样去做，
但我里面的灵是提醒我不要这样去做。
但是这是真正是确实是一种征战，
但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征战。
所以这我个人的体会呢，每天坚持读经祷告呢，能够提升你灵里面的力量。
所以对我个人来讲的体会，每一天坚持读经祷告是能够提升灵里面的力量，
更为有效地保护自己，能够战胜这种黑暗的权势，
更加有效地能够保护自己战胜黑暗的权势。
其实还有抵挡这个黑暗权势还有很多方面，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没有办法继续做更多的说明。
其实抵挡黑暗的权势有很多方面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是没有办法仔细地说明。
最后呢，我就想提醒大家一句
最后想提醒大家一句，
现在的这个社会呢，是一个魔鬼黑暗权势掌权的社会。
而这个社会是黑暗魔鬼权势掌权的社会，
充满了很多的诱惑，
充满了很多诱惑。
如果我们不常常跟从主，我们就会渐渐的远离这种世界的光，生命的光。
如果我们不跟从主的话，我们就会渐渐地远离这个生命的光。
那样无论你得救了有年日有多久，
无论你得救了几年，
掌握了多少属灵的知识，
掌握了多少属灵的知识，
我们都随时有陷入一种黑暗的危险，
我们亦都有随时黑暗陷入黑暗的危险。
让我们大家彼此鼓励，彼此扶持，
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
通过读经祷告能够让我们自己天天暴露在一种世界的光之中，
通过读经祷告让我们能够这样走在世界的光里面，
这样黑暗的权势在你身上就失去了它的能力，
这样黑暗的权势就在你身上失去了它的能力。
好，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主耶稣，
爱我们的主耶稣，
你真的是那位世上的光，
你真是那位世上的光，
你真的是那位有能力的光，
你真是那位有能力的光，
你能够照出我们内心的黑暗，
你能够照出我们内心的黑暗，
你又是那么的有能力能够胜过这种黑暗的权势，
你都是有能力去胜过这个黑暗的权势。
主啊，愿你的灵来常常光照我们，
主要用你的灵来自己光照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时常是暴露在一种黑暗权势的权势之下，
知道我们经常都是暴露在一个黑暗的权势之下，
若我们不常常在你里面，
如果我们不是经常在你里面，
我们随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而离开你。
我们会随时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而离开你。
主啊，真是求你赐给我们力量。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
让弟兄姊妹能够彼此扶持，彼此勉励。
让弟兄姊妹能够彼此勉励，彼此扶持。
用每天的读经和祷告作为盾牌来抵挡这一切黑暗的诱惑。
用每一日的读经和祷告作为盾牌去抵挡一切诱惑。
真是求主你每天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常常行在你里面。
主啊，求你是每日与同在，每日都是在你的路上。
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
好，我们接下来要借着擘饼纪念主。
我们接下来是要继续擘饼纪念主。
圣经说我们要领的饼和杯代表的是耶稣的身体和他所流的宝血。
圣经说我们所领的饼和杯是代表了主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
所以要我们是以很慎重的态度，而不是随便的态度来擘饼纪念主。
所以我们是要用很慎重的态度，而不是随便的态度来擘饼纪念主。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清楚的信主，而且借着受洗公开表明你跟随主的决心，当饼和杯传到你手中的时候，请你今天不要拿。
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还没透过受洗来公开去表明你的信心，当这份饼和杯传到你的时候，请你不要，请你暂时不要拿。
就把这个盘子恭敬的传给旁边的一位。
这个盘子是恭敬地传给下一位。
但是这个擘饼的桌子其实也是代表恩典的宴席。
但这个擘饼的台也是代表了一个恩典的筵席。
就像我们今天信息所说的，
就像我们今天信息所说的，
借着擘饼主邀请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藉着擘饼主是邀请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哪一位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也借这个机会邀请你考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在座各位，如果又是未是藉着受洗是表明你的信心的话，我们都是藉着这个机会去邀请你去受洗归主的名下。
对于已经信主受洗的人来说，圣餐也是主的邀请，让我们行在光明中。
对于已经是受洗信主的人来说，圣餐也都是一个提醒，也都是一个邀请，要我们行在光明中。
所以我们先花也许一分钟左右，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安静来预备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先花一分钟的时间在神面前安静预备我们的心。
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你说你是世界的光。
你说你是世界的光。
你的话语也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你说过，我们如果是说自己行在光中，但是仍然在罪里面，就是说谎话，没有真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就如神在光明里面，就会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都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我们如果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
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但是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公义，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就感谢你，
主，我们就感谢你，
谢谢你让你的宝血再一次遮盖洗净我们，
感谢你的宝血再一次洗净遮盖我们，
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可夸的，
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可以夸口，
而是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
而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谢谢主，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请服侍饼杯的同工到前面来。在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
在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他拿起饼来，
祝谢了，
祝谢了，
就拨开，
就擘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说这是我的身体，
你们当如此行，
你们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哦主啊，你慈爱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主啊，何等丰盛！当我们与你同歌喜，因与你乐呵的活水。哦，主，你是生命。但愿在你光中你的牵挂，哦主，你是生命。但愿在你光中你的牵挂，
请姐妹上。大家起立，我们先满仓带我们祷告。
麻烦大家起立，我们请满仓带我们祷告。
今天的父神，你就是光。
亲爱的父神，你就是光。
这里面毫无黑暗。
这里里面毫无黑暗。
当我们再次来锅顶的时候，
只要你当我们再次来顶的时候，
你就是求主你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的心。
只要你求你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的内心。
照亮我们心中。
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
能够啊除掉我们心中的不义，
能够除掉我们心中的不义，
让每一个人能够审查我们自己，
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审查自己，
我们有没有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有没有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就是求求你自己的光能够在我们心里面一直照耀，
主，我哋求你嘅光能够喺我哋心里面一直照耀，时时刻刻
你知道我们
的心，时时刻刻能够随住我哋心里面嘅得意。主，我哋求你再一次喺你面前，求你能够坚立我哋嘅心志。
让我们能够
常常
能够
常常读经祷告，
让我们能够开上天父的军装，
让我们能够穿上主的军装，
让我们能够常常住在你的光明中，
让我们常常能够住在你的光明之中，
让我们能够做光明之子，
让我们能够做光明之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我们同圣感的心灵说，请坐。
请坐。
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
饭后主耶稣也都是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
哦，主啊，你慈爱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何等丰盛，当我们与你同坐起，因与你乐呵的活水。哦，主，你是神的本源，在你光中你的见光。哦，主，你是生命本源，在你光中你的见光。
请思琴继续轻轻地弹，像这首诗歌所讲的，能够活在主的光中是一件何等蒙福的事情。
好像这首诗歌所说，能够活在主的光之中是何等蒙福的事情，
是何等喜乐的事情，
是何等喜乐的事情，
何等丰盛能够与主同坐席，
何等丰盛能够与主一同坐席，
能够饮于神乐和的活水，
能够是饮于
主耶稣在圣经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主耶稣啊，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凡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凡听见我声音而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里面去，
我要进到他里面去，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我与他同坐席。
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
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
你还在犹豫是否要接受主，
你都在犹豫，不知道是不是要接受主。
我们真是祷告你羡慕能够活在主的面前，
我们都是祷告和羡慕你能够活在主的面前，
能够愿意打开你的心门，
能够打开你的心门，
让主进到你的心中，
让主能够进入你的心门，
让你能够亲身经历到与主同坐席的丰盛，
让你能够亲身咁样体验到与主同坐席的丰盛。
我们再来唱一次。
再唱一次。 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顶的朋友，请你可以站起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好，我们欢迎阿姨啊。还有新朋友吗？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一周的报告事项。
我哋接下来睇一下今日个星期嘅报告事项。
首先，我们感谢神再一次把洪玉龙弟兄带到我们当中。
首先，我哋感谢神再一次将洪玉龙弟兄带到我们当中，
也给我们带来很美好的信息，
也都为我哋带来好美好嘅信息。
也请弟兄姐妹能够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他的服侍以及他的家庭。
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系喺祷告之中纪念佢嘅家庭同埋佢嘅服侍，
也纪念在 Conning 聚会的弟兄姐妹们，
亦都系纪念喺 Conning 聚会嘅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神，在过去两天有17位的弟兄参加了我们教会每年一度的定时祷告退休会。
我们感谢神在过去的个周末是有17位弟兄参加了今次祷告退休会。
就我自己听到的分享是说他们有很好的得着。
就我自己听到的分享，他们有很好的得着。
就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的弟兄，使他们能够在家中成为属灵的头。
求主继续系求神继续系带领呢班弟兄能够系成为家庭里面属灵嘅头。
我们下一个主日4月13号是宣教主日。
我哋下一个周主日4月13号系宣教主日。
也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更多的关心普世宣教的需要。
亦都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更加多关心普世宣教嘅需要。
我们教会有支持很多的宣教士，请大家在平时的祷告当中多多纪念他们。
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也都是请弟兄姊妹是能够在平时的祷告能够去纪念支持，
也在这一周当中常常为我们下一个主日来祷告，
也都在这个礼拜里面是不断地为我们下一个主日来祷告。
我们在5月18到24号是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一次的这个神学院延伸制课程。
在5月18至24号是我们教会会有一年一度的神学延伸课程。
今年的我们讲授的是传道书。
今年我们所讲的是传道书。
有意愿参加的可以联系陈建华弟兄。
如果有想参加的就请联络陈建华弟兄。
我们从4月份起就是教会采取一项新的举措，就是负责我们教会的清洁工作。
由4月开始我们教会会是由我们以会有组织团队来是负责一起做清洁的工作。
就是一个月有两个人组成一个团队来负责。
就是一个月以两个人为单位来做清洁团队，或者是可能是一个家庭来做团队。
大概一周需要一天，一周需要花1到1.5小时。
大约是每一组是负责一个月，而每一个礼拜是要一日，同埋
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个家庭已经就是认领了几个月，所以还可能需要几个家庭，如果有感动的情，也是跟建华弟兄联系。
我们已经有几个家庭已经是报名已经是建构了其中几个月，如果有弟兄姊妹有兴趣有心智是服侍的话，也都是倾向建华弟兄他去报名。
好，没有其他报告事项，我们就唱三一颂。
我们唱三一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引领，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
我们聚会结束之后，楼下有简便的午餐。
我们聚会结束之后，楼下有简便的午餐。
也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一起来享用。
也都欢迎所有弟兄姊妹朋友一起来享用。
我们为楼下的午餐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我们为楼下的午餐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解救出来。
感谢你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之中拯救出来。
让我们可以进入爱子的国度，得享光明。
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爱子的国度，得享光明。
我们也感谢你每日与我们同在以及丰富的供应。
我们也感谢你在每日同我们同在同埋丰富的供应。
求你洁净楼下的午餐。
求你洁净楼下的午餐。
保守我们在地下交通的时间。
保守我们在地下交通的时间。
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的名求。
阿们。默祷之后散会。
默祷之后散会。